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我还记得上一次来你们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要谦卑的学习去爱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主题，我们来谈到耶稣爱我，我去爱人。其实无论学习什么功课，最好的办法都是找到一个榜样啊。你看着别人在实践，你会说不难嘛啊，我也可以做。无论学什么东西，如果是有人做示范的，都是比较容易。所以天父就把他的独生爱子送到我们中间来啊，赐给我们成为活生生的人。耶稣的一举一动呢，都记在圣经里面啊，当然没有都全部记下来，可是最重要的统统记下来。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说，我们一起读吧。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看见耶稣的爱，就看见天父的爱。耶稣成为我们爱心的示范啊，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完全人，他活出了爱，他成为我们爱心的榜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24节，我们刚才也读过，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要照样去爱别人。那约翰福音第13章15节，我们也一起读。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那么耶稣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讲这句话之前，他是给门徒洗脚啊。然后他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吗？他说，因为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啊，所以你们可以照着我所做的去做。那么耶稣呢，他赦免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学他一样饶恕别人。耶稣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他无条件的去爱人啊。除非你经历到耶稣是多么的爱你啊，你就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做爱啊。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爱，你就不可能用真爱呢去爱人啊，因为你自己都没有经验过嘛。如果你不觉得神恩待你，你就不可能恩待别人啊。就算是你接受了神的恩待，有的人对别人还是非常没有恩典的啊。除非你体会到神在怜悯你啊，你就不可能对别人有怜悯的心肠啊。可是如果你感觉到了，你领受了，你领悟了神的真爱，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爱啊。你亲身体验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你体会到神的爱呢，要你去爱别人呢，就简单太多了啊。今天呢，我要同时做两件事啊。一方面我要看看神到底爱我们有多深啊，第二方面我们就同样同一面看到神的爱，一方面我们就要看看神要我们怎么样去爱别人啊。所以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耶稣对我们的爱啊。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怎么样接纳我们，我们也必须怎样接纳别人。跟从耶稣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容易接纳别人的人。世界上最让人受伤的事呢，就是被别人拒绝，被别人出卖，被人背叛，被人欺骗啊。或许你亲身有过这种经验啊，一个你信任的人背叛了你，一个你觉得会支持你的人不但不支持你，反而在背后呢丑化你啊。或许有人告诉你你一点价值都没有，这种伤痛呢是你心里最深刻的伤痛啊。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伤痛啊，有时候是你的父母对你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啊，有的时候或许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以为他们是你的好朋友，把他们当自己人，可是呢，他们在背后做的事情呢是伤害你啊，或许是你的配偶曾经伤害你，或许是你的同事或你的上司曾经伤害你，每一个人都被别人拒绝过。所以我们常常从此以后就费劲努力啊，要争取别人的接纳，逃避别人的拒绝或背叛啊。所以呢，我们穿的衣服啦，我们的打扮呢，常常被这种心情影响啊。 你开什么车，你住在哪一区，选择怎么样的工作，交什么朋友，都跟这个逃避、拒绝、追求、接纳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怕再一次受伤害，你心里有这种害怕，所以尽一切努力呢去配合别人，所以你就有一个想法，我要每一个人都接纳我。如果你花点心思仔细的观察，你就发现很多人都在接力的争取别人的好感啊，争取别人的认同。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些事情你从来不会想的啊，可是因为别人呢要争取同学或者朋友的认同，别人就是说了一句你敢不敢啊，你就不顾一切的去做了，因为你怕别人拒绝你，追求别人的接纳。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告诉自己，如果我能做得更好一点啊，做得更完美一点，即使是装出来的完美，只要别人接纳我就好了啊。然后这种态度呢是错的啊，因为耶稣在世上没有犯什么错，无论是品格、言语，他没有错误，但是还是有人不接纳他，敌对他的人还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不喜欢你啊，无论你怎么做，怎么样假装，还是有人不支持你啊，还是有人会在你的背后说你的闲话。所以学习去爱人的第一项功课，就是体会到神有多爱你啊，神有多接纳你。你如果发现神接纳你，那么这个被接纳的渴望呢就满足了。那么耶稣是怎么样来接纳我们、爱我们的呢？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最后一句说：“我总不丢弃他。”特别强调“总不”啊，那个是直到永远的一个关系啊，没有条件，他一定会接纳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劝人接受主啊，我们会问人说：“你信主了没有啊？”啊，或者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你有没有体会到，不是你相信耶稣啊，不是你接纳耶稣，而是耶稣相信你，接纳你啊。或许你早就是基督徒了，可是你不觉得神接纳你啊？你觉得神总是在责备你啊？你觉得神总是觉得你做得不够好啊？其实那种神不接纳你的那种感觉啊，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那个严厉的父母来的啊。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父母严厉的管教下啊，父母的爱呢常常表现出来是有条件的啊。那孩子觉得，事实上父母呢也是常常用行动来表示他们真的是有条件的啊。父母常常用的口头禅就是说：“你如果听话，我就做这。”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事啊？事实上呢，父母对儿女的爱是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去改变的啊。例如我奉献传道的时候呢，我父亲就跟我讲，他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啊。事实上，他不是真的要断绝父子关系，他不可能断绝父子关系啊。可是听在我的耳中就不是那么回事的啊，因为他实际上呢，有两年的时间都不给我说一句话。每次见到我都是铁着脸啊，但是神说我爱你啊，没有条件啊。神说他不能爱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神的本性不能容纳罪啊。那现在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只要你认罪悔改，神就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神无条件的爱，神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只要我们接纳他，他就一定爱我们啊。其实我们不接纳他的时候，他已经先爱我们了啊。所以要我们这样做呢，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生长在家庭里面，一直都是有条件的啊。就连成年人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很大年纪了啊，我们还在挣扎奋斗。有的时候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可是呢，那个父母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还是在心里说，我要让我的父母看看，我是光宗耀祖的啊，我是有出息的啊。可是事实上呢，凭爱心告诉你，我们是不可能争取父母对我们的肯定，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如果你知道现在还没有得到你父母的认可，你就不必再 费精神去争取他们的认可。可是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争取父母的认可，还是可以快快乐乐过日子。因为世界上有70多亿人口啊，如果只有2个人不喜欢你是没有关系的啊。神喜欢你，并且还有很多人喜欢你，并且你的父母如果不喜欢你的话，神喜欢你，你还可以回过来喜欢你的父母。诗篇第27篇第10节，我们也要一起来读这节话，是不是在 PowerPoint 里面？诗篇第27篇10节啊，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这就是说到神有多爱你啊！他说无论怎样他都爱你啊！让我们让一起来看看神怎么爱你啊！提多书第3章第7节啊，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那有一种译本呢，英文译本，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啊，你看他是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我们比我们应得的好得多，他使我们能够被神接纳，又把永生的盼望给我们。他怎么样使我们被神接纳呢？就是靠恩典啊。他说你已经被接纳了，不是因为你变好了，不是因为你变成完全人了。他知道我们根本不做不到完全啊，甚至神也不是说以后你都不犯罪了啊，耶稣只是用恩典带我们。神盼望我们同样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啊，然后问题是我们就常常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接纳，什么叫做认可啊。那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啊。耶稣是完全接纳我们啊，他爱你，他接纳你，但是他不认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接纳一个人，可是我们不认同他做的事情啊。耶稣曾经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有一天呢，耶稣遇到一些宗教领袖，他们想要陷害耶稣，所以他们抓到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很稀奇的是，他们怎么只抓到一个女人呢？那个男的在哪里去了呢？啊，因为犯奸淫必须2个人啊，他们把那个女人找来给耶稣，问耶稣怎么办啊？耶稣看着他们呢，想了一阵子啊，圣经说他在地上画字啊。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中间是谁是没有罪、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啊，圣经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啊，那耶稣在做什么呢？他就是表现他的接纳啊，可是他不表示他的认可啊，他不认可女人做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呢，要做的就是接纳她啊，他要保护这个女人的尊严，他的行动就告诉他们。说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对待这个女人啊！无论她犯了什么罪，你都要尊重，她是神所创造的人啊！所以她把其他人都支开了啊，女人的尊严得以保存，不受到伤害啊！所以，如果你的人生里犯了一些错误，你到神面前来，你自己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罪啊！神耶稣不会说，你看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啊！相反的，他要保持你的尊严，他接纳你。事实上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后来在别人都走了之后呢，耶稣私下就问这个女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女人说，主啊，没有。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那就是耶稣对待罪人的方法，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但是你也不要犯罪了。那如果不是耶稣的话会怎么做呢？你怎么做呢啊？如果今天呢你是在那个基督教协谈中心啊接电话啊，有一个人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做太太的呢，这个对丈夫不忠心啊，无论你接了电话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一定会告诉他说，这个太太简直不应该啊，因为那种是伤害丈夫，伤害他自己，又伤害孩子啊。可是我们不需要让别人觉得有罪疚感啊，你不需要花时间让别人认罪啊，因为这些人心里早就有良心的谴责啊，他觉得早就有这种歉疚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良心都不会放过我们啊，所以我们用不着好像抓紧要叫警察来把人抓住啊， 把手铐起来，然后说你认不认罪 啊。那很多受害人把自己的情况啊告诉这个协谈专家呢，协谈专家会说什么呢？啊，他都会同情你的，但是你需要告诉那个犯罪的人吗？啊，他自己不知道他错吗？他当然是知道的，可是问题是在很多人呢陷在中间出不来，做不到。所以当你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你的罪、你的错误、你的失败他都不计较，他只会为你的尊严保护你。他会告诉你，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自己的情况有多邪恶，只是不要再犯罪了。他不会拿个大锤子把你像木桩一样的打到 土地里去。真爱是不计较人的错的，真爱是放过别人的。所以我们中国话说嘛，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是吧？耶稣不认可他的行为，可是他接纳了他，这也是应该你对别人的态度。你不需要认同别人做错的事，你可以不批评论断他，但是你可以接纳他，接纳不表示认同，这就是真爱啊。圣经说神选择接纳我们，神选择爱我们，神就拣选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被他接纳，能够被神选中，这就是让我们够高兴的了啊。是神在拣选我们，你看我们的自尊心，对我们的自尊心有多大的提升。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啊，这个同班的同学里面老师要选出一个小队来代表全班，结果他名字一个报出来，最后呢才出现你的名字啊，那种感觉一定很不好啊，会不会让你觉得很自卑，好像他最后一个才想到你啊。一对夫妇如果那个妻子被追的时候对那个男的说，我就是你所你我就认定你是所有男孩子中间最热情最爱我的一个啊，那么这个丈夫一定是非常有自信。可是如果那个做妻子的不聪明，事实上有很多妻子都是这样，为了表示自己的高姿态呢，就对男的说，我实在没办法，找不到别人啊，没有别人对我友好，只有你啊，所以我就将就一下嫁给你了。你看是不是常常有人就用这种态度对他的丈夫啊？那你想这个丈夫一辈子会有怎么样的自信呢啊？但是神是怎么拣选我的呢啊？圣经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要拣选我们了啊。神拣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自尊啊，因为人的罪性呢使人自卑，所以这让我们觉得很荣幸。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荣幸，创造宇宙的主宰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了，就已经接纳你了，就差派耶稣来为你死了啊！他就把他的圣灵就放在你里面了，所以你在神面前早就被神接纳了，所以你不必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想你。所以说如果神爱我，那你不爱我是你的问题啊，我不必管其他人。所以我们不必听别人怎么说，只要听神怎么说就好了。接下来呢，神这样待你，他就指望你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啊。他接纳你是无条件的，他指望你无条件的接纳别人啊。神不认可你的行为，可是他可以无条件的接纳你啊。所以神也指望你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啊，不需要去认可他的行为，但是要接纳他。那么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啊。耶稣就是要我们像他对我们一样的去对待别人，那你怎么做呢？就是你要留心听别人讲话啊，你要注视别人啊。真爱的最高表现就是花时间去留心啊。当你对着眼睛看着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会发你他对方就知道你在乎他啊。你有没有发现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很小的 baby 很容易做这些事。他如果发现他对你讲话你都不听了，他会跑到你的面前来，把你的脸端正了，眼睛对眼睛看着你啊。如果你愿意专心爱他，那么你的真爱就会在 注视和聆听上面表现出来啊。有的人走进你的办公桌办公室，把东西放在你的桌上，你连头都没有抬，那就表示你他会感觉你不关心啊。如果你去快餐店吃饭，威特给你吃给你送菜给你，你看都不看他一眼啊。即使你口里说了谢谢，他也会觉得你看没有看中他啊，你觉得他没有价值不重要啊。如果你是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话啊，你就表达了你的爱，就表达了你的接纳啊。那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坚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啊。那有一种英文说啊，我们必须背负别人的重担，要体谅别人会有怀疑和惧怕啊。每一个人都有怀疑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惧怕，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啊，我也是有。如果你看见别人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你就说怕什么啊，不必怕嘛，那你就是看你就没有接纳他啊。做丈夫的如果发现妻子在害怕什么事，自己却不觉得什么，千万不要说你怎么那么笨，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啊，那你就表示你不接纳他啊。如果你的孩子表现出惧怕，而你不看重他，忽略他的感觉啊，那就表示你不接纳他啊。如果你说你不应该害怕嘛，这有什么好怕的呢啊，这就是一种不接纳的态度啊。心理学家说感觉是没有对和错的，害怕就是一种感觉，所以我们需要接纳别人的感觉。接纳一个人就表示你听他的，你接纳他，当他说他害怕的时候呢，你就要听一听他为什么害怕。你接纳他对别人的怀疑啊，他只是他的惧怕呢跟你不一样啊，你会有你自己的惧怕啊，你有你的怀疑啊。有些人呢他是怀疑有没有神啊，耶稣是不是神，圣经是不是真的，他们可以有他的怀疑，他可以带着一大堆的怀疑到教堂，他可以随意提问题，因为我们会用接纳的态度去接纳他啊。教会的人呢，不可以用一个讥笑的态度说这个问题也会说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怀疑和问题，连我做了牧师30多年，快40年了啊，还有信仰上的问题。只是我的问题的层次和不信主的人的问题的层次不一样，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一定会问神很多问题啊。我会问神，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做遇到那件事情不遇到这件事情呢主啊，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不救那一个人啊，他太坏了，还好我不是神，要不然的话你就糟糕了啊。然而你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每一人都有怀疑，教会应该接纳所有有怀疑的人啊，接纳所有有问题的人啊。接纳的意思就是接纳别人心中的畏惧，接纳别人心中的怀疑啊。今天呢，我们要操练真爱呢，第一步要表示的行动就是说，这个星期我要向谁来表示我的接纳？我盼望你把这个人的名字把它写下来啊，你的。节目单里面呢有一段有一个地方说你做记录啊，我看很少有人做记录，你就在那个地方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经常冒犯你让你心里很不舒服的人啊。这种人好像是砂纸啊，专门用来磨人啊，磨的人很痛啊，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呢都被他冒犯了啊。所以这种人需要额外的恩典，在你四周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你就把这样的人呢把它放在你的节目单上写下来啊。如果你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那个人是谁，说不定就是你了啊。也许你就是在经常冒犯别人，你就是沙子老在磨别人啊。那么你要去爱你自己，你就在那个地方把你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啊，想办法改变自己啊。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你就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不可爱的人是因为没人爱啊！你要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你要去爱他啊，用神的爱去感动他，然后祷告求神去改变他啊。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作业啊。我希望你去向一个人表示你的接纳，或许你把名字写下来以后说，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去爱这个人啊。那么你就要回头想想看，神是怎么接纳你的啊？学耶稣爱我去爱人，就是要学耶稣接纳我那样去接纳别人啊。第二，像耶稣去爱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像耶稣珍惜我那样去珍惜别人啊。你有对珍贵，你有多珍贵呢？啊，我不是说你值多少钱啊，也不是说你有多少存款投资。我是说到你个人的价值，你有多珍贵呢？你在神的眼中是无价之宝，因为第一，神造了你；第二，耶稣为你死；第三，他把圣灵放在你里面；第四，将来他要永远跟你同在啊！你说神，看你有多珍贵呢？啊，你如果他如果不是真的看你珍贵，他不会让永远跟你同在，是不是？你如果是想到有一个人要永远跟你同在的话，你有的时候会很头痛啊。可是神的眼中，我们是他最珍贵的，他要我们跟他永远同在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什么是2分银子呢？意思就是不值多少啊。啊，那个为什么五个麻雀卖2分银子呢？一分银子是两个麻雀嘛啊，一个银子一分银子两个麻雀，你买四个他就送一个免费的啊。所以五个麻雀卖2分银子，你看他还可以免费赠送。虽然麻雀这么不值钱，在神眼中都有价值啊！神创造万物呢，每一个都有它的价值啊。然后他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啊，头发真的是不值钱的，是不是？说不定你梳头的时候，你的厕所里面四周都掉的是啊，隔一段时间不去吸尘了，你的厕所就是一层头发啊。可是耶稣珍惜啊，如果连麻雀连头发神都看重，何况你呢？神把他的爱子都为你牺牲了啊！一件东西为什么有价值呢？有两件事可以使一个东西有价值。第一个价值呢，就在于是谁造它啊？你想，一幅油画，如果是皮卡索的作品呢，啊，上面签名皮卡索啊，然后呢，另外一幅油画呢，下面签名是汤传哲，哪一幅值钱呢？所以我现在问你，谁造你呢？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你跟神连上了，你就有价值了，因为你是神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提摩太前书4章4节，我们一起读：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换句话说，神没有造废物啊，神造了你，你不是废物，被弃的嘛，是吧？就是废物嘛。因为神造了你，你在神的眼中是美好的。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也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所说我们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字原文是杰作的意思啊。所以你是神的杰作啊，或许别人不觉得你是神的杰作，不过没有关系，只要神说你是他的杰作就好了啊。这一点呢，圣经说早在你出生之前呢，神已经为你做好了计划了啊。神说你早就是神的杰作，你就是神的杰作，所以这个价值决定是谁造你啊，谁一路带领你啊。第二是价值在于谁买你啊，你的房子值多少钱呢？或许不如你想的那么值钱啊！无论你想它值多少钱都没关系啊，要看那最后是谁要出价买你的房子啊！我以前认的一个朋友，他喜欢收集中国古董啊，他收集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他常常给我看他收集的这个新收藏品啊，然后他会给我看拿一本书啊，这个是他说是今年的。 这个在苏黎世的那个拍卖的那个书啊，然后上面呢有跟他买的一样的东西啊。他说：“你看这一个古董，在这个古董拍卖会上卖到$100,000啊，那么这个收藏品啊值多少钱呢？要看他出售的时候那个收藏家愿意出多少钱啊。那如果没有人出价呢？古董书上标$100,000，还是指你从这个 flea market 买来的价钱？所以他要花$20，那个东西就值$20，所以他收了一大堆的垃圾在家里啊。他太太很头痛啊。有一个中东的这个石油王国的公主失踪了啊，他们在报纸上登广告说，无论出多少钱，我们都要找到她啊，因为她是公主。而我们呢，我们都是神的公主，神的王子，是神的儿子用他的生命换来的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8到19节，我们也一起读。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你说你值多少呢？那就是十字架的代价啊！耶稣用行动表示出你的价值。神愿意牺牲他的儿子，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你死啊！所以你到底值多少钱呢？你看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啊！耶稣为你受多少苦啊！他的鞭伤，他钉上十字架，都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十字架就说明了我们的爱，说明了我们的价值。只要你接受十字架的爱，你就有价值了啊！或许你从小都是被骂大的啊！你的父母虽然无心，可是呢一直都告诉你你没用，你不值啊，他们的话都是骗你的话啊。即使他们是父母，他们还是在骗你，骂人的话一句都不要听啊。你在神的眼中是无价的啊，神为你的缘故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说你的价值是无限的啊。那个以赛亚书第49章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神将你我都刻在他的掌心上。将来有一天到了天堂，一切都全新的，唯一的伤痕就是耶稣手上的伤痕啊！因为全世界都要看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神在他的爱子手上铭刻下记号啊，他的爱有多深呢？所以这个伤痕会永远留下来啊！即使妈妈忘记了他吃奶的婴孩，事实上这个都不会发生啊，神不会忘记我们啊！所以神要把耶稣的钉痕留下来，要用来提醒你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啊！你不只有价值，你不只被珍惜，你不只被接纳，神说你值得他为你牺牲啊！现在耶稣说你要用那种价值去肯定在你四周的人啊，因为他们也是耶稣所爱的。因为耶稣不只是爱你，耶稣也爱你四周每一个人啊！所以神指望你，既然你做了他的儿女，就指望你用同样的爱去爱他们啊！你最好看重他们，珍惜他们，就像耶稣看重你珍惜你一样。要怎么做呢？彼得前书第2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节圣经里提了一些名字，圣经可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挑选，就这些人，这几个人你可以尊敬，其他人你不可以，就不用尊敬。不是的，这一节圣经是告诉你所有的人你都要尊重，没有一个人你可以不尊重，无论他是不是赞同你的意见，无论他是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无论你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你都要尊重他。无论他犯错没有犯，不犯错，你还是要尊重他。那么你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对着他的眼睛看。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些事情发生起争论的时候，你眼睛都不对着他看，看不起他啊。 所以用眼睛看着他就表示你对他的尊重。有一个年轻人来找耶稣，问耶稣问题，耶稣说圣经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看着他就表现出耶稣的爱啊。你不可能爱一个人呢却不看他啊，不管那个人是谁。有一次呢，这个 Rick Warren 呢，就是那个马鞍山教会的那个可以说全美国这个头几名的大教堂啊，当然现在最大的教堂说是这 Houston 的那个 Joe Austin， 可是事实上呢 Rick Warren 的教堂到现在还是最多，因为他开很多分部啊，他已经有上千个分部。那么这个他有一次呢，这个 Rick Warren 呢开车到停车场，那里只有一个空位，而那个空位上有两个孩子穿着功夫装在那个背对着他的车子在那边比划，所以 Rick Warren 就停在那等。那个 Rick Warren 的孩子跟他坐在一起啊，就说为什么你不按一下喇叭呢，这些人看见就会走了呢。他说如果按喇叭把这两个孩子都吓坏了啊，吓一跳，反正没事等一等啊。结果这两个孩子终于转过身来，发现有车子等着停进来，他们就让开了啊。这 Rick Warren 下了车呢，就随口跟他们聊了几句啊，都是跟功夫有关的东西，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啊。没有多久呢，他去完店里出来正打算要走的时候呢，有一个男人到他的窗边敲敲他的窗子，结果呢他把窗子摇下来，那个人说你是不是 Rick Warren， 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你。那 Rick Warren 说是啊，然后这个男人就说了我刚才看见你对待我的两个孩子，我就决定以后要到你的教堂去了。后来这家人就到 Rick Warren 的那个 Saddleback 教会固定下来啊。他只不过是客气一点，忍耐一下，包容一下，算不了什么，这样呢就带了这家人到教堂来啊。因为这个世界呢到处都是一些很粗鲁的人啊，对待人像处理垃圾，非常没有礼貌，非常没有耐性啊。那我们教会的人不论在教会内或教会外，我们要活出爱心，让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呢改变成一个建成一个改变社会风气的开始啊，让我们用我们的美德来改变华人在美国社区里的形象啊，所以这是这一点啊。第二项行动呢，我要鼓励你，我要你鼓励某某人的价值。你现在写一个名字，这个人他没有自信，自我形象很低，很自卑，是你可以帮助的人啊。或者别人看不起他，对待他像垃圾，但是你看得起他，因为在神的心中他是有价值的。这是第二项行动。第三呢，我要饶恕人，像耶稣饶恕我一样啊。有一部电影呢，演到一个人太太一大早呢和他大吵一架，就收拾行李回娘家去了。他去上班呢，发现办公桌上放了一张解聘通知书，要他马上收拾桌子离开公司。他走出公司大门呢，这个孩子打电话，孩子的学校打电话来说他孩子和同学打架，学校禁止他上课三天。他开车子去学校接那个孩子的时候，车子撞上电线杆，然后他下了车就抬头望天说，天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呢天上就有一个声音说，因为我刚才看到你犯罪的报告啊。可是这不是神 啊神是乐于饶恕的神啊。神的本性呢是不能容忍罪的，但是神已经为人预备了饶恕的救赎恩典，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一笔抹消了啊，一笔涂抹了啊，他为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然后神呢要我们学习原谅，学习饶恕啊。你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一起读，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很多人看了这样的经文觉得很难做，因为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们，但是呢要你去原谅别人，有人说门都没有啊，确实是这样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人做不到，要靠神的力量。如果你想要得到耶稣的饶恕，你最好学一学怎么样去饶恕人啊。第三项行动呢，你要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本周我要饶恕谁啊。如果你愿意接纳耶稣的命令， 耶稣爱你，你去爱人，你就必须要学习做一个爱的天使。你要接纳人，像神接纳你；你要珍惜人，像神珍惜你；你要饶恕人，像神饶恕你。这是第三。第四呢，你要信任人，像耶稣信任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你四周有很多人呢，他看起来很有自信，其实自我形象很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如果你没有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那你一定是自我否认，或者你在骗自己。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弱点，让你觉得你不如人，让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觉得没有安全感，就连那些最成功的人呢，他也有一些黑暗面，那么怎么改变这种咒诅呢？你要相信耶稣的话，不要相信别人对你的批评，有一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的译本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不计代价的效忠他，你会始终信任他，真爱就信任，你始终都信任他，盼望他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永远站在他的立场保护他。真爱就信任，在别人都相信最坏的结论的时候，对不起，我这一段没有把它放上去，真爱还是相信最好的 结局所以这是谁要你做的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耶稣看人总是看你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而不是看你过去曾经如何所以他把人性中最美的一面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做了很多好事，为什么？因为耶稣把他们的美的一面发掘出来，他愿意这样继续做下去。所以我盼望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你想想看，耶稣要用多大的信心才能把这个天国几千年的事业都交托在十一个门徒的身上他们只是非常平凡的，有的人甚至没念过书那耶稣就陪他们三年，然后现在就说了：好了，我相信你们，现在呢，我牺牲生命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救赎的大使命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可以做到。然后他就回天上去了然后天使就问他：主啊，你已经完成你的工作了，接下来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怎么做呢那耶稣回答：我已经交给十一个门徒了天使说：有没有 plan B 啊？有没有后备计划？耶稣说：再没有别的计划。你看，耶稣就是这样信任我们，他是完全相信我们，把他的使命就交托给我。如果你要实际遵守耶稣的命令，做一个爱心的使者，你就要建立人。你要建立谁呢？这个把他名字写下来这就是第四项行动这个星期你要对一个人表示你对他的信任你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回事去做好像做一个 project 你要信任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曾经编谎话指控你的人要相信一个你曾经怀疑过的人你要对他说：我信任你或者你遇到过谁，没有一个人觉得你他可以做什么事，可是你看出他的潜力，你要对他说：我信任你心理学家说，你的自我形象要看你最重视的人怎么看你你要把耶稣当成是你心中最重视的人，然后你要看耶稣怎么看你，因为耶稣接纳你，耶稣觉得你是有价值的，耶稣赦免你，耶稣相信你有能力，耶稣要建立你，耶稣珍惜你，他要用你有一个老人家做见证，说他是私生子在他那个成长的年代，七十多年前，八十年前私生子无论走到哪里去都被人家指指点点的不像现在，你看电视明星故意去私生子，私生一个，然后呢就公开炫耀：这是我的儿子我没有结婚就这样可是呢八十年前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私生子无论走到哪里去呢都被人家嘲笑他没有被父母真爱的童年他的年轻时代都是苦涩的这个痛苦所以他很在乎自己是私生子这个事 有一天呢，他去教会聚会，就像他平常一样的。聚会结束以后呢，他就偷偷溜走啊。没想到呢，这次他溜不掉，有一只大手就搂着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哇，这个私生子呢，听到这个话，觉得心头疮疤又被人揭开了啊。先，这个人呢，接着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是谁的孩子啊，因为你长得很像他，你是神的孩子。”结果这个人一生就改变了啊！这个见证是谁呢？这个见证是谁说的？他曾经当过两届田纳西州的州长啊，名字叫做 Ben Hooper 啊。那他本来是自我形象非常低落，所以当他体认到自己是神的孩子之后呢，他受到的肯定和接纳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带给这个私生子生命转机的是谁呢？是那个教会新上任的牧师。他早就发现呢，他每一次讲到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溜走了啊，所以呢他就打听清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心里有什么心事，所以他就要告诉这个年轻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爱心，这个年轻人呢就受到建立，并且还可以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啊。我们都知道神的命令，他爱我们啊，我们也要用他的爱去爱别人。你的生命要活出神的爱啊！从这个礼拜开始，你要接纳什么人呢？你要饶恕什么人呢？你要尊重什么人呢？你要信任谁呢？啊！你的心灵或许受过伤害啊，因为你曾经被排斥，但是神接纳你啊，神爱你，教会爱你，所以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做你人生最重要的人，而基督徒就应该做那个建立别人、看出别人潜力的人，能够去接纳别人，能够建立别人，去发掘别人潜力，说这些能鼓励别人的话。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最后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已经指出一条路，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爱别人。在别人还没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去接纳人；在别人还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去赦免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救赎介绍给所有我们心中有困难的人，让他们能够因为你的缘故得到你的力量，被你改变。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